弟兄姐妹平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圣经上的故事，我们的信息一直停留在如何来对付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说，会被人视为偶像、视为神明的某一些的东西，原来并不都是坏的，有些东西甚至还是好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儿女，比如说钱财，比如说事业上的成功，比如说社会上的成就等等。但是这些好的东西一旦在我们心中变了味，一旦成为我们所膜拜的假神，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大的麻烦，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会渐行渐远，甚至完全被这些偶像所阻隔。严重的问题是今天这个时代偶像林立，今天的偶像已经不用人聚首把它制作出来，去膜拜它，去跪拜它。这些偶像常常是从我们心里产生出来的，只要我们把上帝的一些替代品悄悄地安置在上帝的位置上，那么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安全所在和生命依靠的时候，偶像就出现了。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过一个超然的事实？当年在西乃山下，当以色列百姓败坏的时候，以为带他们出埃及的不是那个耶和华上帝，乃是埃及的金牛犊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他们把脖子上手上的金环拿下来，亚伦把它扔到火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都出现了，金牛犊就出现了，没有人去制作。当他们的心归向假神的时候，那个假神所代表的偶像金牛犊就出现了。上一堂的信息我们借着乃曼的故事讲了成功和成就是如何像麻风病一样的侵入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最后成为成功和成就的奴隶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故事来讲说政治和权力又是如何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通换了我们生命的愿景和盼望的。大家知道今年十一月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今年的选举对美国的教会的冲击超过任何的时候。美国的许多基督徒已经发现他们对今年总统大选要把票投给谁觉得倍加的困惑，因为两位总统候选人，一位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但积极支持堕胎，特别是支持同性婚恋的奥巴马，另一位是摩门教徒，虽然他反对同性恋啊，反对堕胎，但是作为摩门教的教义大家都知道他是不认同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被主流的教会视为异端。我们已经看到不少的牧师开始表明自己的一些看法，基督徒似乎不应该支持那些反对圣经教导的人们。有传道人甚至在呼吁能不能有第三种选择呢，谁都不选，甚至应该在选票上直接写上耶稣的名字来表明我们的立场信仰。今天我在这里不讲美国的大选，未来美国的总统将没有真实的基督信仰，甚至他们可以公开的承认自己不是基督徒，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今天我只是想说我们要快快的醒悟，不要再把我们终极的盼望压在美好的政治理念或许是未来的总统身上。我想说除了金钱，除了成功等等，世界上似乎还有一种东西想冒假来填满人们心中的空缺，那就是政治和权力。多少年来大家已经可以在美国的大选中看到一种倾向，人们对政治的崇拜日益加深，你也可以在两党的政治领袖获得的成千成万诚意的捐款中看到人们已经把政治当作了宗教，而且把他们的政治领袖当作了弥赛亚。所以最后当另一派政党的领袖得胜的时候，输掉的那一派人就会充满焦虑和恐惧说完蛋了。可见对政治和权力的偶像崇拜已经使人们把本来应该留给上帝的 对生命的依靠，对明天的盼望，通通投送给了政治和他们所推崇的政治领袖。其实不只是美国，全世界似乎都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我们老百姓从来都盼望是一个好皇帝，而这几十年来的政治斗争，早就是中国人对政治或者对政治的领袖有一种特有的关注。大家对各样的权力有一份过分的迷信。你看最近整个的形势，你看中国的十八大，或者大家都在猜测。我看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有一点社会经历的，讲起来政治都是如数家珍，一套连着一套。你看这背后就看，可以看到一些偶像的东西在背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上要讲述的一个君王的故事。尼布甲尼撒是一位君王，他在主前六世纪是新巴比伦帝国的开国之君。他的权力权柄已经似乎超越了他的前任亚述以及埃及，成为当时能够称霸世界一方的强权。圣经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记载了他如何攻占和摧毁耶路撒冷的情况。非常宝贵的是，在一卷先知书，那就是但以理书中，竟然详细地描述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最有权力的君王，他生命中出现了几个戏剧性的选择转折。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圣经，在但以理书二章一节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尼布甲尼撒他梦到了一个形状令人可怕的一个具象。我们等一会会看这个具象呢，是金头，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腰和手臂，铁的腿。如果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会看到荧幕上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现在是什么样的形象，是这样的变形金刚，对吧？其实我告诉你，圣经早就在灵里告诉我们未来的变形金刚什么。这样一个变形金刚呢，却有一双难以支撑的半泥半铁的什么脚，泥脚。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巨象，竟然他的脚是难以掺和的，泥和铁怎么能够掺和呢？解经注上把这个巨象解释为自巴比伦起手的四大帝国，即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我们最后知道的罗马帝国。但以理要告诉尼布甲尼撒，这个巨象所代表的不可一世的帝国将会被庆祝，所以这个令人可怕的梦不能不让首任的尼布甲尼撒夜不能寐。所以若不是尼布甲尼撒最后，越不是那个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这个解梦啊，所有的术数行邪术的则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尼布甲尼撒会 杀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印象中，今天神又要我们看到什么呢？神要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权力的架构，他们虽然有辉煌的金头，虽然他们有气派的银胸、坚固的铜腰、无情的铁腿，但是他们那双脚却是怎么做成的？半泥半铁，是合成的，随时都会倾倒坍塌。在这里我看到这双掺和的泥腿，不仅是历史上政权人际犹如走马灯一样，每一个当权者的日子其实都不那么好过，其实他们都惶惶不可终日，权力越大越不可终日，随时都会丧命在下一任的手中。这个历史的情况你在今天你都可以看到。但是我看到的另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原来许多的当权者与他们生命所能够承受的职分是不一样的，这么的高位，但是他们里面生命的品质却是不一样的，他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我不说别的，你说奥巴马了，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你想到吗？今年的五月他就公开的在电视上发表他的信仰，他认为应该用圣经上的黄金律 你如何是对待别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也应该怎样的对待别人。他意思说，如果你是同性恋，希望别人对你好，你也应该如此的对他，如此的强解圣经。我们基督徒是怎么看的呢？再比如今年6月，他再次宣布美国6月要成为同性恋的月，而且成为同性恋的骄傲月。他要希望美国人都起来能够庆贺这个骄傲月。再讲一个最近我看到的一个美国的消息，更让我想到这个政权，很多的政治人物似乎都是有一双泥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竟然为了健康的原因，现在是求助于印度的佛教。他是美南浸信会的会友，为了健康的原因，他最近在选召一位印度的和尚为他减压。我在基督教的报纸看到这个消息，基督教报纸引援的印度的时报来报道，克林顿甚至雇佣了一个和尚帮助他灵修学习。我在想说，当我看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仍然是想到巨象下的那双奇怪的泥和铁难以掺和的脚。我们来听一听葛培林牧师最近怎么是从神领受的。最近葛培林牧师在他的事工网页上发表了一份祷告信，他告诫全国美国的人，他非常害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神的眼中造成的伤害。他提及到已经被主接去的妻子路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路德这样说，如果神不惩罚美国，神将不得不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大家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在旧约中因为神所愤怒的罪，特别是同性恋的罪而被毁灭的两个城市。葛培林牧师说，我们的国家似乎毫不在意，现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自我中心的放纵、骄傲、缺乏罪恶的羞耻感。他说，我们的社会努力避免冒犯任何人的任何可能性，但是除了上帝。他的意思说，除了上帝我们敢冒犯之外，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敢冒犯。葛培林说，我为美国和受骗的美国人而心痛，然而我们离神越远，这个世界将越来越失控。我在想说，葛培林牧师和师母他们其实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实在是一个敬畏神、明白上帝心意的人。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我们不要太过迷信人的政治，更不要把政治的领袖偶像化。同样，我们也不要幼稚到今天还以为美国的政府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政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除了旧约的以色列是为成为神的政权政体外，神权政体外，神说他是我的子民，我是他的神，除了以色列以外，至今人类历史到现在没有一个政权在本质上是属于神的。不错，在美国的政治领袖中，特别是那些建国初期的先圣们，他们当中曾经有不少是敬畏神、敬虔神的，美国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祝福。但是今天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同样，美国也不能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虽然基督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观，但今天美国和美国的政治领袖都在急速的滑坡。这就像葛培林牧师夫妻他们所担忧的，如今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我们都要警醒，都要在神面前自卑，因为类似的话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好，我们再回到尼布贾尼撒的故事中来。但以理为尼布贾尼撒解梦的时候，说到了将来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巨石会击碎这个变形金刚，会击碎这个不可一世的巨像。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上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了夏天河场上的糠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故事很有趣。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梦了这个梦呢，他已经忘记了，把所有的术士叫来，告诉你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但是我想不出来的，如果你们不能为我解梦，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但是但以理在圣灵的带领下把这个梦全部说出来了，全部说到，把他给惊醒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今天我们看四大帝国早就像康帝一样吹的都不见了，我们现在回到历史的后面来看是完全一样的。神要打破人对权力和政治偶像化的迷思，神在告诉不可一世的执政者尼布甲尼撒，将来有一块石头，它的材料呢与具象的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是跟世界上的材料不是一样的，是非人兽凿出来的，那就是说有一块石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神要借着异象在提醒一切的掌权者，今天他们手中的大权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大能，而是上帝所赐予的，而人间一切的政权即使是再大的帝国，最后都会像这个可怕的巨象一样幸福和瓦解。我想到了耶稣和比拉多曾经有几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耶稣是王，比拉多也是王，你看他代表罗马的种族来管辖整个的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两个王之间的对话，我今天会讲的比较硬一点，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政权背后的一些迷思。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当要审判他的时候，你看两个王之间有一些对话。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了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说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来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很有趣的一段王与王之间的一个对话。耶稣告诉罗马总督比拉多，我就是王，只是我的国呢不在这个地方，他呢不属于你比拉多管辖的范围。耶稣告诉比拉多，他生来就是那个国的王，也是为了那个王的职分来到了地上，他不仅是王，他也是真理，而且凡求真理的人都会来听他的话。大家想一想，比拉多听得懂吗？一点都听不懂，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位王者没有一兵一卒，然后他是真理的本身，然后凡求真理的都来追寻他。比拉多真的审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行，就想释放耶稣，但又害怕犹太人闹事，于是他再次走进总督府，接着与耶稣有了一场更为精彩的对话。我们来看第二段对话，两个王又开始了第二段的对话。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是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我来分享这一段的话。在这段精彩的对话中，耶稣明明告诉 比拉多和一众掌权者，今天你们在地上的职分和能力权柄原来都是上头所赐的。比拉多来，你不是说王吗？耶稣，我不明白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兵，一兵一卒，所以他就告诉耶稣，你其实不是王，我今天我是王，我可以释放你，也现在可以把你钉十字架，你看我有这样的权柄。但是耶稣回答他说，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那个权柄和能力，你今天根本办不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读圣经，大家知道我们上帝称尼布甲尼撒为什么？我的仆人。即使他去击打以色列人，其实这背后都有上帝的手。神其实告诉所有的当权者，他们的权柄和能力都是从神来的，你们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迷信。其实我看到什么呢？看到地上的宗教和政治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告诉大家是说变就变的。你知道原来比拉多和希律王两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是仇人，但是在审判耶稣的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两个敌对的人竟然成了朋友，对不对？政治和宗教很多的里面，很多的欺骗都在里面。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家想一想，当罗马人这样残酷的在控制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的心里恨不恨罗马人？恨啊。但是你知道为了耶稣的缘故，他们讲了怎样的话？他们这样的一个谄媚，他们里面这样的讨好，你看，你若是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我们是，看到吗？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他们以为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孝敬谁啊？孝敬罗马大帝。原来是恨的，为了政治和宗教的原因，为了出卖耶稣，竟然讲出这样肉麻的话。你要知道我在上神学的时候，我读到这段圣经，有一天我们跟神学老师在分享这段事，我的心里很有气，好像有一种义愤在我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学的教授呢，他是犹太人，所以我就直逼这个犹太教授，我说 Dr. Gover， 为什么你们犹太人竟然是这样出卖耶稣，讲了这么不要脸的话？我意思就是这么讲说。当我这样讲说的时候，你知道 Dr. Gover 他怎么样？他就几秒钟沉思，然后安静地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上都称你们是东方的什么犹太人，我们坐的一帮都是中国同学。所以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唰一下子我就觉得我整个脸都红了，我就跟他说了，他其实讲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像犹太人一样啊很会赚钱，也不是说中国人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智商很高，那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你们中国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讨好帝王，也是一个谄媚政治的这样一个民族。那个时候我的心被打到，我真的知道这里面哪里是个私欲，我真的就是知道。我想一想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曾经一样迷恋一个政治的理念，我们甚至也把一个政治的领袖当做了弥赛亚。其实从古到今，一切人的政治和人的宗教都是异变的，都是有限的。即使是一些再好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把它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我们来看美国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美国，我们从来觉得它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这种民主的优越感一旦过了头，就会使他们憎恶和歧视许多不同主义的人，对不对？大家看到吗？他们曾经逼迫过很多非洲裔的美国人，对不对？大家看到吗？哎，我上个礼拜看到一个报道，就在上个月，密西西比州的水晶泉第一浸信会，在这间有150年历史的教会中，因为他们从来都是白人，第一次拒绝了一对黑人举行的婚礼，引起了公愤。他们希望这对黑人到别的教会去举行婚礼，不要在他们的教会中。你看到吗？结果我看到了他们教会最近他们啊写出了公开的一个道歉信。其实我在想说，在美国的历史上，他们曾经有过早年的排华法案，今年才政府才向中国人开始道歉。你看到吗？其实在很多的政治理念背后，只要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我也是想到好比德国，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整个民族受到很大的羞辱，他们想重新崛起，这个本身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不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把爱国主义这个本来不错的东西当做了神明的时候，爱国主义就很容易被纳粹所利用，最后滑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变成了逼迫别人的帝国主义。我讲的就是说，一些政治理念虽然可能是一开始是好的，但是我们把它绝对化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尼布贾尼撒的故事。尼布贾尼撒原本是一个异教徒，他相信世界上许多的神明和超自然的力量，却没有办法来接受只有一位超越和主宰一切的上帝。他没有办法接受上帝才是全能全善和全知的上帝。于是上帝就借着这个异梦改变了尼布贾尼撒对上帝的观念。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接下来一段圣经在但以理书二章46节，我们来读：当时尼布贾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个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是尼布贾尼撒因着这个解梦，他是突然出现，竟然有一个人把他忘记的事情全部显明，这他所信靠的上帝一定超越其他的神。这时候我为此想到了比拉多，他虽然与耶稣这位上帝面对面，却因为宗教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却与永生的耶稣失之了交臂。在马可福音有这样一段话说，非常可惜的，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了巴拿巴这个杀人犯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了十字架。我们看到两位君王，尼布贾尼撒和比拉多，都是掌握生死大权的执政者，但是他们因为对上帝的认识，却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继续来看尼布贾尼撒的故事。尼布贾尼撒因为但以理解盟之后，就立但以理为总理，派他管辖巴比伦的全省，就是巴比伦全国的事都他来管理。但作为一个君王，尼布贾尼撒依然骄傲，依然悖逆。这时候上帝非常的幽默，又让他做了第二个梦，这个梦再一次叫尼布贾尼撒恐惧不已。我们来看第二个梦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锁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上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树枝，摇落叶子，抛散果实，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鼓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地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其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7年，也就是所说的7期。尼布贾尼撒当他有了这第二个门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恐惧战惊，所以马上就传唤但以理，要但以理来解梦。但以理告诉尼布贾尼撒，他正在面临一个选择，如果尼布贾尼撒秉行公义，断绝罪恶，能够继续好好的执政，这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悖逆骄傲，藐视上帝，那么有一天你会形同牲畜。我们就来看但以理是怎么来跟这位王说的。他说：王啊，我那个解梦的就是这样，临到我的主我的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上帝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而且要经过7年。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那个时候守望者既吩咐存留在地上的那个树根，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 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可惜的是，尼布甲尼撒没有抓住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神借着这第二个异梦，他也在最后的提醒尼布甲尼撒，他才有绝对的主权，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神是想借着异梦再一次告诉他，所有执政的掌权者在他们现有的职分和权柄都是上帝赐予的，即使他们今天已经爬到了财富、成就和权力的顶峰。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当然我想到很多的政治的一些迷思，我想到了当年毛泽东曾经与美国的记者斯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谈话，他在说自己目中无神，他说了一句，他说我是和尚打伞还是什么无法无天，这个大家都知道，从中国来的，他说我什么，我权力就是万人之上的，我是做什么，是和尚打伞，和尚有头发吗？无法，遮着伞也无天。但是我在想，一个人是可以无法，但是是没有办法遮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似乎讲说的都是地上的君王总统。我们不要以为对权力的偶像崇拜只是限于那些有权力的人，其实一个再微小的人可以在根本不显眼的地方追求他的权力。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在邻里面称霸，邻居里面他可以称霸，所以邻里如果都害怕他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称为什么霸王啊，土霸王，有没有这样？哎，这个人没有什么，土霸王都可以出来。对呀，在很多学校里有霸凌的事情，对不对？很多欺负大的欺负小的，那美国是到处都是这样的。你会看到权力的追逐，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可以随时的吆喝他的几个下属，他的官不大，小小的 manager， 但是他可以非常的神气的吆喝下面的下属，俨然像一个埃及的督工。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曾经告诉我，她非常害怕她的老板，因为她常常挨骂，这个老板就是追求权力的。记得两年前国内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是上半句，大家可以知道下半句，这个话就叫我爸是什么，李刚，大家都知道李刚是谁啊，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李刚是谁啊，是河北省保安市某个公安分局的这么小的副组长，他的儿子酒驾，吃了酒驾驾车把人给撞死了，别人要他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说有本事你们去告，我爸是李刚，李刚就成了一个专用的名词，指的就是大家对权势的一个理念。虽然李刚的权势比起尼布甲尼撒来说，比起比拉多来说要小得多，但我们人对权力和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和权势的一个向往，好像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我们要把自己都包括在里面。我想我们的祖宗亚当在伊甸园里他面对的最初的试探就是不满上帝加在他身上的限制，一个想要和神一样来掌管自己命运的一个心，其实和今天我们人认定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是一个本质上的一样。你今天想的深一点，我们继续来看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因为骄傲的迷恋权势，梦中意象中的悲剧终于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应验了，他变成了一个牲畜。好，我们再来看圣经上说，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空中花园啊，这是世界的古迹之一啊。你看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卫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到吗？他已经忘记了，十二个月以后他已经把当初解梦的全部忘记了。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突然天上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龙油，且要经过七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好像在十二个月之前就告诉你的，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地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什么鸟爪。从今天分析来看，尼布甲尼撒瞬间就罹患了一种极其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狂热的缘故，他已经没有办法住在王宫里执掌皇政了，只能在宫廷之外与牲畜同居。这个故事带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属灵教训，当人们不甘受造的地位想与至高的同等的时候，就会从人的地位中堕落下去。当人自以为神，把权力当作偶像来崇拜的时候，就会失去人性，成为掠食动物，和尼布甲尼撒一样。我曾经看过在 C.S. 路易斯的笔下有一个叫尤斯塔斯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跟我们一样，对权力似乎从小就有蛮强的一个欲望。这个小男孩脾气恶劣，小气，欺负人，喜欢虐待小动物。他呢却讨好奉承年轻人 年长人的权威。哎，他看到有些人年长的人很有权威，他就会讨好，去拍马屁，希望也得到这样的权威。他真的就像一个小尼布甲尼撒。有一天的晚上，他在山洞里找到了许多的宝藏，他想从此以后梦想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就在这样的时候，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非常可怕的但是大有能力的恶龙。尤斯塔斯为了自己形体的变化惊恐万状，他开始渴望能够回到原来的过去，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男孩，但是不可能，已经变过去了。有一天的晚上，尤斯塔斯碰到了一只神秘的狮子，他跟狮子讲述了他内心的痛苦，想变回一个原来的男孩。狮子就开始挑战他，要他剥下这一身的龙皮，否则就不可能。但是他想，那就努力去剥吧，他就努力去剥了一层龙的表皮，但是里面仍然是恶龙，剥了三次仍然是恶龙。最后狮子告诉他，你得让我能够来把你的皮来剥，这个龙皮给剥下去。尤斯塔斯就躺了下来，龙皮已经如此之深的切入了他的肌肤，已经深到一个地步，如果不是用狮子的爪子，他就没有办法把它剥下来。狮子又帮他撕去了龙皮，那种痛苦是这个小男孩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当把龙皮剥完了，这个尤斯塔斯整个的个体变小了，又回到了一个小男孩。这个童话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大家知道那个狮子代表谁啊？其实狮王就是代表的基督。而人因为骄傲迷恋权势，其实告诉我们是会带来整个生命的崩溃和死亡的。今天权力的偶像围绕在我们的四周，但如果我们能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神会让我们站立起来。圣经说尼布甲尼撒经过七年的非人的这样的生活，最后他终于走上了信仰的第二步，非常可贵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走出来的。是，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上帝给他恩典在背后。日子满足就是七期，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又复归于我。上帝将他的聪明，原来聪明又复归给他，我便称颂至高者，他把荣耀归给主了，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度存到万代，里面充满了赞美。他说那时当我有这样心里在想的时候，我的聪明上帝又归给了我，为我的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荣又给了我这位君王，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都来朝见我。原来大家把他赶出去当做一个畜生。他说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神又加添给了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一切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他必能降为卑。他其实在讲说自己曾经骄傲，被神降为卑。尼布甲尼撒他在说，他在说七年之后，他如今是举目望天了，过去是只是看自己，现在的举目望天，他要称颂至高者。他知道这位至高者能够将骄傲的人降为卑。尼布甲尼撒也说到自己是个受造者，他从神那里再一次得到了君王的聪明、威严、荣耀和权柄。他不能再刚愎自用，他觉得一个君王在上帝的面前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中看到了上帝的主权，好像箴言上有话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怎么样，随意流转啊！我也从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中看到了一个救赎，耶稣基督的牺牲使我们可以再次得到上帝的赦免和恩典，我们也可以再次恢复他起初造我们的形象，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爱的满足和远离政治当作宗教把权力视为偶像的试探。就像我想到了另一位君王，那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位君王大卫所说的，在经诗十六篇里面所说的那些话。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是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伟大的君王，他曾经在上帝的面前是怎么说的。诗篇我们来读下面，看，一起来。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动摇。因此我的心喜欢，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我像孩子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今天当我接着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在思想到日益临近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以及今天的世人对权力政治的迷失，我得到了从天上来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总统。如果你阿们的，能不能跟你左右说，让耶稣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总统，让耶稣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总统，让耶稣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总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将心中的对权力的、对权势的这些迷失都拿掉，愿我们的心里真是能够清洁，愿里面的偶像被你所清除，真正让你回到我们的中间做王掌权。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分别为圣，在这样一个偶像凌厉的时代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子民，成为你自己的百姓。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